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如我，远离障烦恼护住龙心，把其心无垢空中常护我，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住龙书究竟意趣的如中论。如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讲的是论义，论义呢分了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整个科判。现在讲的是所造论体，这个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讲的是暂时地。这个呢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科判，分别说实地。这个呢是分了三个科判：即喜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现在讲的是现前地。先前地呢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讲真实，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比如说临近地体相、广说所净空性和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讲的是广说所净空性。广说所净空性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宣说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第二。第二呢分了三个科判，有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讲的是所讲之法，这个呢也有两个科判，以觉得空性和空性之分类。如今讲的呢还是第一个大的科判，这个呢分了两个大的内容：一力抉择法无我和一力抉择人无我。现在讲的是一力抉择人无我。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说明求解脱者应先破我，第二呢是先说比破的理证。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当中呢，首先呢是破实有我，第二呢是程许假立我。现在讲第二个方面呢是程许或者不破这个假立的我呢，也分了两个科判，虽然其边无我，唯一运力如车。第二呢是说其余有事亦如是推理。如今呢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其余有事亦如是推理的问题。那么就说是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讲推理平等分和有分等。第二方面呢是推理因果。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就是说平易藏君啊，还有其他的功德自叹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法的这些推理方法都和这个七相推理车的方式一样，方面呢都是一种假立的那种观待，一种假立的一种这个这个自信，根本没有实有的自信。今天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是讲推理因果。那么实际上这个因果之间呢也是一样的一种这个观待，也是无自性，也是无实有的。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在佛教当中它的核心呢是一种因果，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流转，一切的解脱呢全都是一种因果的关系。如果有了这种因就会有果，那么如果造了轮回的因就会轮回的果，造了解脱的因就会解脱的果，如果造的是菩萨或者说成佛的因，绝对会有成佛的果。那么这一切的这个因果呢，在世俗义当中啊，在缘起义当中绝对是无需而成立的。但是现在我们观察的核心不是因果到底存不存在或者合不合理，而是说这个因果到底有没有自信。那么实际上对这个因果如果认为有自信的话，对求究竟解脱来讲的话仍然是一种障碍。因为诸法的实相呢就没有这一种这个实在的法，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因果产生一种实有见的话，对于求了义的这个解脱啊，或者说求了义的正见来讲，如果不打破对他的这个实质不了之因果的无自性的本意，还是没办法真正的清净修持因果的这个正法的。所以说现在呢并不是说没有因果，而是说因果无自性，因果呢还有它的显现，没有它的这个实有。就是因为无实有呢才可以有因果，就是因为无实有呢才可以转变。所以说以前我们在学习定解宝证论的时候，把那个他的这个教育当中呢解释的方式呢，也是从三个问题来解释的：一切万法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当中什么可以显现，什么可以显现当中什么都可以转变。所以说呢一切呢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说是这样？因为一切万法一切因果呢什么都没有自性，什么都不是，所以说呢没有他的这些有无是非啊等等。那么没有自性当中呢就可以显现，什么法都可以显现出来，无自性当中什么都可以显现，什么都可以显现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转变。那么如果把这个三个意义啊放在如来藏上面讲，它有它的解释，如果放在此处讲，也可以针对此处的教义而做解释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呢实际上呢什么都不是，没有它的任何的自性。那么没有自性当中是不是不显现呢？无自性当中什么都不是当中什么都可以显现。如果你的因缘和合了，就可以显现这一切的万法，乃至于我们说显现了什么，显现了这么稳固的须弥山，显现了这么广阔的大海， 这么多的这种欲望都是在什么都不是当中显现出来的。那么这个显现的是不是啊，就是说根本不会变化的呢？啊，第三个意思说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显现当中，什么都可以转变，都是可以转变的。所以说我们造的业呢，不管是造的什么业，都是可以转变的。就善业来讲的话，它可以从这样一种这个有漏善业转成无漏善业，可以从这样一种小善业转为大善业，乃至于最后呢成就圣意善业。那么对于这个恶业来讲的话，以前没有恶业呢还可以造，然后如果要忏悔的话，也可以将这个恶业彻底消尽，就是因为它无自信啊，就是因为无自信，无自信的缘故呢才可以显现。有自信的话，就根本我们就不用修行了，就不需要挣扎了。所以说因为无自信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去努力去修行。所以说了知的这个因果啊，不会让人消沉，了知的因果呢会让人更加的上进，更加的奋发，因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可以去转业，自己可以创造一个轮回当中一个好的业啊，对于解脱来讲也可以创造一个解脱的业。所以这一切的这个就是说是根源呢，就是因为这个业果无自信，就是没有个自信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一切才完全合理的。我们要解释呢，就是讲是解释这个因果啊，也完全是无自信的啊，就是个意义。然后这个意义当中呢，也分了两个含义啊，真实，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自中不同那种问题。所谓的真实呢，就是真实的抉择因果无自信啊，因果是无自信的这个意义。我们这个科判下面分了四个小科判。这个小科判当中呢就是说是次第呢进行观察。第一呢，就是如果说程序因果有自信有个看人自信的话则问何者即先。那么第二个科判就是说是问因果是否合合是否接触而进行破次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明因果中一者不成立，另一者亦不成立。第四个呢，就是讲彼难自中不同就四个小科判。四个小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如果对方认为因果有堪忍自信的话，我们就问这种有堪忍的因和果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面。如果有自信，我们就可以这样观察；如果有堪忍自信的话，我们就说先有因呢，还是先有果？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观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因果是实有的，我们就问：那么如果因果是实有的，那么因和果之间接触而生呢，还是不接触而生？那就是这样问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我们应该了知啊，因果当中一者不成立，另一者也不成立。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因为自中程序如梦如幻不程序实有的缘故呢，这个和前面的中意是不相同，没有这个过患。那么首先呢是讲第一个科判，如果认为因果有堪忍自信的话，即问何即问何者即先。何者即先，因和果二者之间，二者之中哪一个在前面，哪一个在后面，所以说就叫做就说是这个何者即先的意思。然后宋词当中讲到呢，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则非因，果若有因乃得生，当说何先谁从谁。那么实际上呢，前面的三句是讲到了一种因果的一种本性，或者说大家都共许的一种因果的缘起的一种现象。那么第四句呢，就是如果你承许这种因果是堪忍的，是有自信的话，我们就要问了，何先谁从谁。那么就是说何先，就是说因和果哪一个在前面，谁跟谁谁而产生呢，是因跟随果而产生，还是果跟随因而产生。那么如果是堪忍的自信，就可以这样问了。那么首先我们解释前三句的意义啊，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则非因。这个呢主要就是讲它什么是正因什么是非因。所谓的正因呢，就是因能生果乃为因，那么这个因能够产生它的果，能够产生它的果的话，就是可以安立是一个真正的正因。如果不生果的话，就不是因如果它不产生果呢，就不是因。所以说这个因呢，也可以安立成其他讲在讲实力的时候呢，四项当中呢，比如说这个种子和它的苗芽之间呢，也是有这样的。你这个种子称之为种子，要称之为因的话，必须要产生它的果，冠带了它的果，你的这个种子才能叫因。如果你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种子没有真正的发生苗芽的话，我们取名字的时候呢，虽然可以说我播种了，我把因种下去了，但实际上呢，你的这样一种苗芽没有长成的话，你这个种子永远不能称之为因，永远没办法变成一个真实的种子。所以说所谓的因呢，必须要生果才能叫做因，如果不生果的话，就不是因。如果没有生果的话，怎么叫因呢？实际上在这两句当中已经讲到了这个怎么样才能安立因呢，必须要生果。那么怎么样才能安立它，就是说真实的因呢，必须要在果生了之后，你这个名称呢，你才能叫做因。 如果你的果来之没产生之前呢，永远都不能交易。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有就两种问题。一种问题呢，就是平时我们就是说众生在不观察的时候，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把这些安定成因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通过仔细观察之后呢，这个因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实安定成因。所以说必须要观待果，如果要必须观待果的话，也就是说因和果都出现的时候呢，都已经出现了，我可以观待果安立这个事情。为什么？我已经生了果了，已经生了果之后呢，这个因就叫做因了，这个法才叫做因。那么如果你没有生果，乃至于你后面的果法没有产生之前，永远不能叫做因啊。在中论当中啊，中论的这些注释当中也讲一些，我们讲过这个比喻，比如说呢一颗稻谷，一颗稻谷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因，实际上这个不是因。如果把它放在箱子里面没有发生苗芽的时候呢，是不是种子呢？是不是因呢？它不是一个种子，它也不是一个因。所以说当它埋在土里面发芽了才能说它是因。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观待果，而真正要观待果的话，只有果生了之后，你才能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法定义成因。所以说就说明这个因呢，它关带了其他法，缘故这个因无自性。如果这个因有自性的话，我就不需要关带后面生不生芽了，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因，反正这个东西就是个种子。实际上它是不是种子要看它后面生不生果。那么如果它后面不生果就不叫种子，如果它后面生果了可以叫种子，就可以叫因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他的一些万法全都是这样的，业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平时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我造了业了，但实际真正的观察的时候，我们这个业无自性。为什么业无自性呢？必须要观待它这个业的果，才能说这个业是这个果的业，这个业就是彼果的业。如果你的这个果还没有产生呢，你怎么说这个是业呢？是谁的业呢？那你没办法安立是谁的业了。所以说你的这个因不生果的话，你这个因是谁的因？我们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因产生的果了。我们说这个因观待这个果来讲这个因就是这个果的因。那么如果就是说要两个法观待，就是说这个因观待的果之后，你的因才安定成因的这个名称。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因无自性，无自性的原因主要是你必须要观待果法才能叫因，如果你不观待果法根本不叫因。所以说后面这一句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若不生果则非因，也有这个一层意思在里面的。果若有因乃得生，那么果若有因乃得生呢，就是说明所谓的果呢必须要有因才能够得以出生。这个果呢绝对不可能是有自性的。为什么这个果无自性呢？因为这个果必须要有因才能够出生，没有前面的因它就没办法出生。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果法有自性的话，它就不需要观待其余的法，因为任何有自性的法都不需要观待其他法，可以独立存在，这个叫做有自性，这个叫做实有。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他观待了其他的法，他自己呢就是说有其他的法他才自己才有，如果没有其他的法他自己也没有。所以说你看这个果法它是无自性的，没有自性，它必须要观待其他的一个法它自己才能够产生。这个又是佛陀所宣讲的缘起的规律。缘起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缘起的规律叫通因通果。因前面我们说它无自性，为什么呢？你必须要产生了果你才能安立成因。果法呢，果法你必须要观待你的因你才能出生。所以说呢，这个果若有因乃得生的意思，实际上也是说明了这个果啊它是缘起的缘故呢无自性。所以说我们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因和果是无自性的啊，完全是没有丝毫自性。那么如果对方不了知这个因果无自性，他就觉得无自性就是不存在。这个实际上不单单是有时中啊，在以前我们学中观的刚学中观的都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空因果是空性的，因果无自性那就说明它没有不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那难道就不是诽谤了因果了吗？诽谤了佛法了吗？就会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此处我们的观察观说得很清楚，不是说否认因果的现象，而是说因果没有自性，我们否定的是它的自性，它的实有。而缘这样一种实有，我们就会产生实执。那么这种实执呢，就是产生自他分别，产生这个贪嗔痴，产生种种轮回，导致我们见不到实相的一种罪魁祸首。因此说呢，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实执啊，对任何修行者来讲都是必须的，必须要打破的。所以如果对方他不了这个精华意义，还认为这个因果是堪忍的，有实实在在的自信的话，我们就要观察，如果你这个因果有自信，那么就不需要观待其他法了。不需要观待其他法，我们就说当属何先呢？你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到底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面，谁从谁？那么因从果而生呢，还是果从因而生？这个方面我们就要观察了。但实际上我们下面观察的时候都无法安立。第一个呢，我们说因前果后， 阴险果后呢，这个在世俗当中啊，这个是一种世俗的现象。但是呢，如果你说这样一种阴险果后，这个阴是有自信的阴，它是实有的阴，我们说这个就不合理了。为什么不合理呢？如果这个阴法有自信呢，我们说阴和果是不是同时产生的呢？对方不会承许因果同时，他就肯定是，你看这个地方也说阴前果后嘛。如果是阴前果后，当有阴的时候并没有果啊，阴不啊，就说是有阴的时候这个果还不存在。如果这个果不存在的话，你说你这个阴是谁的阴呢？你这个阴是谁的阴？这个果法都不存在，你说这个阴是谁的阴？在这个注释当中以父子的比喻，父子的比喻，那么这个父亲啊就是阴，这个儿子呢就是果，大概可以这样安利。但是我们说是这个阴前果后，这个阴是有自信的阴，我们就是说你的父亲就是有自信的父亲的，有自信的父亲呢，你实际上在你的儿子没有出生的时候，你能不能叫父亲呢？没有儿子的父亲是整个地方都找不到的，哪个地方都找不到一个没有儿子的父亲。所以说你这个父亲，你要安立成父亲的话，你必须要关待你的儿子，要关待你的儿子已经出生之后呢，你才能说是父亲。如果你的儿子不存在，就这个父亲就没办法安立成父亲了。所以说这个父亲是阴，儿子是果。那么如果说是阴前果后，那么阴是有自信的阴，那么就是说根本不需要观待你的果法，不需要观待的果法，你的阴就是阴的话，你的父亲根本不需要观待你的儿子，你就是一种父亲，就有这样一种过患。所以说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是这个如果说阴有自信的话，他就不需要观待果了。如果不观待果的话，这个阴就有很多很多过失。前面这个父子只是一个比喻啊，就是一个比喻，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这样一种阴呢，如果在前面实实在在的有阴在前面的话，有过失。那么如果不承许阴在前面，果在后面，那颠倒过来呢？果先阴后，果在前面，阴在后面，果在前面，阴在后面，更过失更大了。那么这个果就应该成了无阴身。为什么？你果在前面，阴在后面，你的果在升起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阴啊，你的就在没有阴的时候，你的果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就是说如果阴在后面，这个阴就成了无用了啊，就是没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阴是为了生果而才安立成阴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果在前面，阴在后面，果法已经产生了，你这个阴还有什么用？你的阴有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啊，就没有这个存在的价值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实有的法，前面我们讲了一个特点呢，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都应该聊这个特点。所谓堪忍法、实有的法，不需要观待，它自己能够成立，它自己不需要观待任何法可以成立的东西，就叫做堪忍实有的。所以说呢，有这个前提，所以说我们在科判当中才说，如果因果有自信的话，则问何者即现。那么到底哪个在前面呢？那么因为就是说是他既然有自信的话，他就不需要观待了。如果要观待呢，必须是无自信的。那么但是呢，现在你就有自信，就说你不需要观待，不需要观待。我们说你不需要观待，阴在前面还是果在前面？实际上我们真实观察的时候，都是根本不会符合缘起的，不会符合这样一种这个事件的缘起。所以说就是说明你这个程序有问题啊，这个程序呢不是真正的一种正义，不是清净的一种宗派。这个方面也讲到了第一种过患呢。那么第二种过失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要问因和果是否接触啊，是否接触？因为因和果有自信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接触还是不接触，只有这两种，没有第三种。所以说因为它是因也是有自信的，果法也是有自信的，两个法都是实有的。那么是实有的法呢，我们就是说因和果是实有的，因和果有一种因果的关系，种芽之间有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就说那你生果的时候呢，这个因是接触果而产生呢，还是这个因不接触果而产生？就这两种意思了，只有这两种，这个就是说选择，没有第三种选择。因为量就是说是两个法，因和果都是有自性的法啊，都是实有的法。如果两个法都是实有的，那么要么就是接触，要么就是不接触，而且它还有一个生啊，因生果还有一个生的问题。所以说你的这个生到底是接触因接触果而生呢，还是因不接触果而生？那必须要这样去观察，因为这个事已经牵扯到他的这个圣意有了，已经牵扯到他是不是实有的问题，所以说所做的观察也是非常详尽的，啊，就是做了很彻底的那种观察。宋词当中讲到，若因果合而生果，一故因果应无异；不合因非因无别，离二亦无余可计。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啊，已经做了交代了。实际上呢，如果说因和果是实有的话，那么就会。要么就是合合而生果，要么就不合而生果。那么这个合呢，就是接触的意思；不合就是不接触的意思。所以说，科判当中就讲接不接触啊，是不是接触的？在宋词当中讲合还是不合？那么第一个我们就是讲合。如果因果合合而生果的话，一故因果无异。 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因和果它是接触而生果，那么如果因和果已经接触了，就变成一个法，比如说河水和海水呢变成一味了，啊，变成一个了。那么如果变成一味的时候呢，因果应无异，那么因和果应该无二无别了。如果因和果无二无别的话，那么到底谁产生谁呢？一个法当中怎么自己产生自己啊？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自己来产生自己。那么就是因为是已经合合而生果的缘故，合合而生果，因和果就二者之间的完全就是相合一味了。如果变成一个的话，那么就没有一个生的一个意义，生的意义就没办法成立了，因和果就成了无二了。所以说呢，在一个法当中没有办法说自己产生自己，没有办法说一体的因当中产生一个一体的果，这个方面是完全不合适的。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不合，那么就因和果不结合，因和果之间呢不接触，不合合。如果不合合能够生果的话，就有因非因无别的故事啊，因和非因无别，那就是说是因和非因全部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说因能够生果的话，非因也能生果；如果说非因不能生果的话，你的因也不能生果。这个的方面就是讲因非因无别，它就是一种根据相同啊。前面大概讲过这个根据相同这样一种这个故事，通过根据相同的理论呢进行观察。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个主要的根据，第一个呢就是讲因果不合合可以生果。因果不合合可以生果呢，我们就说，那么正因和果之间呢，它生的时候呢没有合合，那么就是非因和它的果之间呢也没有合合，二者之间都是没有合合的，那都是没有接触的。那么这样我们就观察呢，如果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正因，比如说种子生苗芽的时候，种子生苗芽的时候根本没有接触，因和果之间根本没有接触，没有一种合合，没有一种连接就可以生果。那么如果这样一种没有生果的话，那么正因和果之间没有接触可以生果，那么实际上非因和它的果之间同样也没有接触啊，仍然没有接触。那么就是说从没有合合的这个角度来讲，因和非因是一样的，就是说从不合合这个角度来讲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不合合你的这个因可以生果的话，那么从不合合的角度来讲，非因也可以生果，二者之间没有联合，没有连接。或者就是说东山的种子在西山应该啊有这样一种果实，不合合不接触给生果的缘故，就会有这样一种果法。所以说呢，还有就一切生一切的这个故事啊，或者前面我们讲他生的时候这个故事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可以安利了。离二亦无余可计，离二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离开了合合和不合合，或者说离开了接触和不接触之外，没有其他的第三品可以让我们去承认，可以让我们去观察的。所以说呢，只能够在接触或者不接触当中去选择，没有第三品啊，完全没有第三品。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合合而生果呢，因果无二啊，也没办法安利生。那么如果不合合而生果呢，不合合而生果，不合合不接触可以生果，因可以生果，非因也可以生果，非因不能生果，因也就不能生果。所以说这个都是不合合的这样一种根据相同，不合合的根据是相同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绝对无法安利的，离开这两个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可以承许的。就说是它是因为是实有嘛，实有的法，两个实有的法，要么就接触，要么就不接触，除了这两个之外，没有其他的第三品可以安利。所以说第四句讲离二亦无可计，这是完全也不合理的。那么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就是因果啊，就是明因果中一者不成立，另一者也不成立。实际上一者不成立，另外者也不成立呢，实际上这个理论呢，就是分别可以通于因和果。那么如果说因不成立，果就不成立，果不成立，因就不成立。这个就是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则非因，果若有因乃得生，实际上和这个缘起的意义就是一样的。那么下面讲了，因不生果则无果，离果则因亦无因。那么就是说是因不生果则无果，如果这个因没有生果的话，那么这个就不会有真正的果的获得啊，就根本找不到果。因为它就是说是因当没有生果的缘故呢，就是说根本没果可得。就是说如果因没有生果的话，就没有果，离果则因应无因。然后如果离开了果呢，则因应无因。这个两个这个地方有两个因，那么两个因当中呢，这个第二句当中两个因，第一个因啊就是这个因果的因，第二个因是根据的意思啊，根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什么什么因，四大因成因，实际上这个四大因成因这个因啊是推理，或者说根据的意思。此处的第二个因就是推理的意思，根据的意思。那么还有一种因就是因果的意思。那么离果则因应无因，那么就是说离开了果的这个因呢，应该没有办法安利它是一个因，因为没有真正能够把这个离果的因安利成因的一种根据 啊，没有根据可以把这个离果的这个因案例成因。所以说此处就是讲到，如果一者不成立的话，另一者也不成立。所以如果说是没有因呢，你的果无法成立，那么离开了果呢，你的因也没有办法找，也就找不到一个能够把它案例成因的一种根据了，一种推理哈，一种根据根本就找不到。所以也就是说明了二者之间呢完全都是毫无自信的，完全无自信的这个意义进行观察了。下面是讲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论与自宗不相同。那么前面呢我们说的这些过失啊，这些妨乱呢，实际上自宗是不相同的。自宗不相同的根据宋子龙讲，此二如患我无私，世间诸法亦得有。那么此二的意思就是说因果啊，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果之间呢啊，就实际上是如梦如幻的。实际上呢，自宗中观中安立因果如梦如幻的缘故呢，我就是讲自宗没有过失，没有前面所讲的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合则即先呐、啊，或者说接触不接触啊，像这样的过失是没有的。世间诸法也得有，而且呢，世间的一切诸法也是通过如梦如幻的方式可以得有。那么如果说是实有的方式呢，就肯定没办法离开前面的这样一种过患，因为世间的所有的法，哪一个法不是因缘法？哪一个法当中没有因果？啊，都有因果。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安立因果，就看我们对于这个因果的关系是不是合理的安立。如果能够合理的安立呢，世间诸法可以合理的获得，可以得到。那么如果实际上呢没有办法合理的安立这个因果的话，这一切万法都会失坏，都会失坏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现在的世间诸法已经存在了，那么已经存在的意思这个方面呢就是自他共许的。至于这个万法是通过怎么样的方式而获得，什么样存在的呢，我们就说只有如梦如幻，只有无自性它才可以合理的被我们啊，就是说是这个承认，或者说合理的被我们安立。如果就是说是你把这个因果之间的这种现象安立成其他的啊，忘记了或者安立成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有自性的法，这个就无法真正的去解释啊，这个世间万法。所以说哪个能够，谁能够解释世间万法，谁能够合理的解释世间万法，就说明他的宗义符合于实相。谁不能够合理的解释这样一种世间万法的现象呢，他这样一种解释的方法就不合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样一种从究竟圣义的角度来讲，我们说啊，你按理这个宗派那个宗派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在圣义当中没有这些宗派。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说按理一个合理的宗派，实际上是说明你靠近实相，你这个宗派靠近实相，就是说这个宗派靠近实相，我们学习这个宗派的人，我们如果能够合理的把这个宗派的所权通达了，就是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相续去靠近实相。那么反过来讲的话，那么就是你的这个宗派，比如说前面我们破掉这些外道啊，还有这些有实宗啊，像这样的话它的缘起没办法合理解释，就是说明它的这个宗义啊，它和这个实相啊背道而驰。如果你的这个见解和实相背道而驰，那么你这样修来修去，修到最后得不到一个真正的符合实相的果。所以说我们说要真正的和我们修行啊、修行很关联的话，确实很大的关联。那也就是说从圣贤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讲，我们在宗派方面呢，就是说学习中观，尤其是学中观时间越长，我们对于这个宗派和宗派之间的这样一种执着应该越来越弱啊，这个方面才是我们学中观的一种真正的一种果，真正的一个结果。那么如果我们学完中观之后，那么这样的执着越来越强了啊，对自宗的执着越来越强，对他这种这样一种这个排斥越来越强，这个绝对是没有真正的去学好这个宗派，没有学好中观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呢，闻思者啊不注意的时候会入歧途，但是呢，如果闻思者如果他就说是这个把这样一种宗派的意义掌握了，他内心当中的执着会越来越少。这个方面不是宗派的这个，或者不是这样一种法义的问题，而是说学习者他的这样一种态度，学习者他的智慧是不是真实的去掌握了在法本当中所诠释的意义。如果说合理的正确的掌握了啊，他就可以越来越靠近于实相，因为他的执着会越来越少。那么如果说是在学习的时候呢，没有掌握他的这个正确的法义的话，那么越学离这个正道就越远。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闻思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两种情况。有些就是说是这些这个我们在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些传记当中，或者从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上面呢，也会看到这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说闻思者越闻思分别念越多，相对当中就越难调化，有这种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就是说很多大修行者都是这些大法师，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广论当中，宗喀也是讲过。那么，如果你是一种这个上等的法师的话，你就是个上等的修行者。 就是因为啊，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安利你是上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师或者上等的修行，就看你对这个法义真正是不是正，而不是说你嘴巴能不能讲几句。嘴巴能够讲几句的这个人非常的多，但是呢，就是说是你这个嘴巴讲的和你内心当中领会的是不是无二的？如果就是说嘴巴上讲的和内心当中领会的完全符合于教义的话，内心当中的执着就会越来越少，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正路了，已经找到了正路，已经在契合于实相，在修行了。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就是说云恩师和修行很容易啊，就是非常容易这个契合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很就是说你文思的是文思的，然后和他的实相和他的修行背道而驰的话，像这样就会像有些修行者所批评的一样，学的越多分别念越多，实际上分别念越多的话，他离解脱就越来越远。有的时候的这些大德啊，他批评这样一种文思者有必要啊，有时候有必要进行批评的，但是不是完全所有的文思都是这样的，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必要讲的时候怎么样都可以讲，但是我们就是说从一个方面来分析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看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在就是说是觉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目标啊有没有定准确，或者学的时候呢，是不是在和我们的把这个法义，比如说此处我们讲的空性，那么这个空性和我们的相续有没有去结合，如果这个空性和相续有力的结合起来了，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执着啊，它就越来越弱啊，越来越弱。所以说这样执着越来越弱的话，他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功德，就是说是这个解脱道的功德，出离心菩提心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很多很多功德，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就会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此二如幻我不思呢，就是我们了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如梦如幻因果之间的如梦如幻的缘故。如梦如幻呢，我们就不需要观察接触啊不接触啊这个问题，那就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它就显现了。那么既然就是说它结合也不行，不结合也不行，所以说就是我们安利这个世间的一切万法是无自性的如梦如幻的问题呢，我就根本没有这个故事，而且呢也可以非常善巧的来安利世间的名言啊，可以安利世间的名言。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应成派的世间名言最合理，就是因为他对圣义地的抉择最究竟，你对圣义地的抉择最究竟，你在安利名言的时候也就越合理。如果说是比如说我们真正观察的是为什么我们说秩序派你安利名言的时候，或者唯识宗安利名言的时候，还有小乘安利名言的时候，其他这个外道安利名言的时候，都有这样或者那样或多或少的这样一种过失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抉择圣义地的时候呢，有这么或多或少的执着。所以说你有这些执着，实际上它就是和实相不符合，你对实相不符合，你在把这个实相的见体现在名言地当中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那样故事。为什么应成派总能抓住对方的观点来汇集相违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因为你在觉得见的时候不是实相，不是实相，所以说你不是实相，你在安利宗派的时候绝对有这样或者那样故事。而应成派他在究竟的时候呢，打破了一切执着，所以说名言地当中完全如梦如幻，没有丝毫的有自信的法可以在名言地当中，在名言的显现上面体现出来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安利的名言最合适。什么样的宗派找不到应成派的任何安利世俗地的时候一些过患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二地的安利非常的准确，很准确，所以说在安利圣义地的时候，安利名言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种双运啊，一种现空无二的一种意义，这个就是一种万法的实相。这种实相在世俗地当中如何体现的，在圣义当中如何体现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真正能够非常合理的安利的话，这个宗派就是最清净的宗派啊，非常非常清净。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很肯定的说，世间诸法一得有，通过这个方式完全可以合理的安利。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二个科判，自中不同。自中前面我们给对方画了过失了，那么自中呢和这个程序因果有自信的这样一种宗派呢是不相同的不相同。那么不相同呢，这个方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是出访难第二是比达。出访难呢就是说对方给我们的宗派回过了这个过失，把我们给对方发的过失他回过来，就是说你们的宗派也有这个过失出访难就是这个。比达呢，我们就对他所提出来的访难做一个回答回答。实际上真正呢，我们就是安利一个清净的自宗，不单单要破他宗，而且呢对他宗返回来的这样一种过失还必须有一种善巧回答的能力，就是我能够破你，我自己的宗派自己的宗义坚如磐石，坚如磐石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能够摧毁你，我自己不被摧毁，这个方面才是一种非常闲散的这个宗义。如果就是说只能够破别人别人回过来的时候呢，我就没办法了，这个是你的宗派还是有问题。就为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呢，咳咳，为什么比如说这些小乘的宗派咳咳在破这些外道的时候呢，能够给外道说很多故事， 那但是呢，就是如果别人把这个相同的问题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没办法真正去合理的回答，或就是说这些唯识中就破别人的设置，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唯识中发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真正去回答了，比如业因果的关系啊等等等等很多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应成派他能够善巧的去就是说是这个驳斥一个不合理的说法，但是在别人把这个过失回过来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的过失。这方面呢就才能够说明这个宗派是最近清净的。下面呢主要这两个科判呢，一个是出访难，一个是比达，就要体现这样一种意义。那么体现这个意义当中呢，首先是出访难。出访难呢有三个访难啊，有三个访难。第一个呢就是说有自宗啊，你入自宗因尘接触等相同之难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上述的太过非应理之难。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宗无理而力破之难。那么这三个就是三个访难。三个访难就是说是你前面给别人说你的因果合不合，接触不接触而破，现在我们就把你这个给别人发的过失反过来返回到你的应成派的这个能破所破上面看，你的能破所破接不接触啊，实际上是一样的，它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前面你给别人所发的太过呢不合道理啊，就是不合理，有这样一种过失。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宗无理啊，无宗就是你自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宗，你不程序，你没有一个程序的宗，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没有正理而力破别人啊。像这样的话，有这个第三个访难。首先讲第一个访难。第一个访难就是说是如自宗因尘啊接触等相同之难。宋词当中就这样讲，能破所破合不合，此过于汝人非有，汝与为坏汝自宗，故汝不应破所破。那么前面呢我们就是说你的因和果合合还是不合合啊，就是说这样给对方做了观察。对方呢就是说现在就返回来你的能破所破合不合，什么是能破，什么是所破。所破就是对方认为的这些有自信因果的观点，这个叫所破。能破呢就前面我们给对方发了这些过失啊，你的这个因果之间如果是十个的话，有这个故事那个故事，这种就叫做能破。那么就是说要以这样一种破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必须是要以能破去破所破啊，要能破就破所破，否则呢没办法得到一个无自性的观点，没办法真正的把对方的所破破掉。现在呢我们就要把你的能破所破来合起来观察一下，能破所破合不合。那么这个过失与汝啊对你的宗派难道不存在吗？也有。所以说你的这个语言呢只能毁坏你自己的宗派，不如不引破所破。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自宗啊，你的能破已经不存在的缘故呢，你这个能破就不能够破所破了。如果不能够破所破呢，什么意思呢？所破就是因果有自性，能破就是说空性的意义。现在你的这个空性的能破已经不存在了，既然这个能破不存在，那所破就没办法破到。那没办法破到所破，实际意义上它又回到了这个因果应该是有自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破因果有自性的能破不存在的缘故啊，它这个整个宋词呢还有一层这个含义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解释一下对方的观点。第一个呢是能破所破合合而破啊，第一个观点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能破和所破合合，也就是说能破和所破是接触的，如果接触的话，按照你前面给我们发的过失，两个法如果接触就变成一个了，如果变成一个，哪个是能破哪个是所破呢？自己破自己是不合理的啊。所以说如果能破接触所破的话，能破和所破如果合合的话，就没有办法安立成能破所破，因为已经变成一个了。在一个法当中如何安立能破所破呢？啊，没办法安立，这个就是我们给你发回来的太过。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是不合，能破如果不接触所破，那么不接触所破的话，前面也给我们发了过失，就是说因如果不接触果的话，那么有什么样的过失。所以说现在呢如果说是能破不接触所破就能够破所破的话，那么一切的正能破，一切的势能破都能够破所破，或就是说是一切的这样一种势能破不能够破所破的话，你的正能破也不能破所破。如果你的正能破能够破所破，势能破也能够破所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能破所破就是不合合不接触啊，不接触的法就能够破，如果不接触能破不接触所破就能破的话，就有前面的过失。而出就是说，而除了这样一种能破所破合不合之外，没有第三品。前面不是说离二有余可计吗？除了接触不接触之外，没有第三品，所以你也不能做其他的回答。怎么办？像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问题呢，就是说是对这个能破所破合不合的过失，对你的宗派来讲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所以说，汝与为坏汝自宗。 前面你给别人破的时候很起劲，那么现在呢，别人把这个问题反过来的时候，你又怎么办？你这个语言呢，只能毁坏你的自尊而已。啊，你前面给别人说了这些和和不和和的这样语言呢，现在观察到已经落在你自己的头上了，已经通过你这个方法毁坏了你自己的能破自尊。如自尊就是你的能破，无自信的这个能破，已经把你的能破自尊毁坏了。毁坏之后呢，故汝不能不应破所过。你的这个能破既然已经毁坏了，所以说你就不能够通过能破去破所破了。如果你的能破不能破所破，那么前面你认为这个因果啊，就是说是无自信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你无法获得了。所以说你的能破不能破所破的缘故呢，别人的这个所谓的所破就是因果有自信的观点还是如是安住，所以最后还是说因果是有自信的。这个就是属于第一种过失啊，他给我们发了第一个访难。那么第二个访难呢，就讲上述的太过非应正理啊进行访难的。宋子当中讲到，自与同伴是能破，无理而谤一切法，故汝非是善事许啊。三句，三句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自与同伴是能破。自与同伴的意思就是说，前面你通过语言呢，你自中的语言去就是观察别人的宗派因和果之间。人生呢，因和果之间的这样一个因人生果的这样人生和所生二者之间呢，到底是接触呢，是不接触，合合不合合，像这样你就好像就认为这个因不能生果一样，或者因果之间呢没有这样的人生的关系。那么现在呢，你的自与同犯，你的语言能破所破之间呢，实际上也是同样犯下了这样的过失，也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既然你的这个语言呢有这种过失呢，你这个所破就不是真能破了，这种所能破就叫做是能破啊。真能破是能破呢，有时在音频当中讲多，在中观当中也是讲很多能破。因为这个能破当中有个真能破，真能破就是正确的理论确确实实能够遮破对方的观点，叫真能破。是能破呢，就是相似的能破，实际上不是真能破，就是说你的这样一能破呢是有问题的，这个叫是能破。现在既然你的自语也犯了前面的这个过失的缘故呢，你的这个能破有问题，所以说你的这个能破就成了是能破。如果你的能破是是能破的话，就是无理而谤一切法了，本来没有道理啊，你去这个对别人的问题进行观察，这个叫做诽谤。如果是有真理而破呢，不叫诽谤啊。如果你真正的这个理论呢是正能破的话，你能够把这些啊这些不合理的观点破出来。比如说小陈通过这样正的去破外道，像这样的话，这个不是诽谤法，而是说通过正理去抉择一些万法的实相。那么这个它的前提呢，你的这个理必须是真理啊，必须是真能破。但现在呢，你的这个语言呢，同犯是能破，你是一个是能破，所以说你这个通过是能破去观察因果有自信呢，就成了无理而谤了啊，无理而谤一切法。因为这个一切法就是因果嘛，所有的因果或者一切法都是可以包括在因果当中的，所以说现在就变成了诽谤，而不是真正的去通过所觉知什么真实意义啊等等，就成了无理而诽谤一切法了。故汝非是善事许，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空性啊，无自信，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因果无自信的观点，根本不是善事所承许的正道，不是善事欢喜的道，不是佛欢喜的道，不是这些正悟的圣人欢喜的道，他就是这样讲的。所以故汝非是善事许。他还讲了其他的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个人生所生之际关系呢，在知识当中引用了这些比喻啊，比如说他用磁铁，用磁铁呢，就是说实际上呢不合合，就是磁铁和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所吸的这个铁片呐、铁屑啊等等，不合合也可以吸，但是呢，就是说也不可以说啊不合合的缘故就可以啊，不管是你离5000公里的这个铁也可以吸过来，为什么？因为不合合的缘故，不合合的缘故呢就可以吸，没有这个过失，它只是吸它范围之内的。啊，范围之外了不吸，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眼和色法，就是说眼跟色法，我们说合不合合，不合合，不合合而看呢，你就是认为了，如果是不合合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你的眼根就可以看所有的色法了，因为不合合的缘故啊。那他说也这个也是不合理，为什么呢？这个眼根能看到的法，虽然是眼根和色法不合，但是只能够看它范围之内的啊，不能够看超出它眼根的能力之外的。这一方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不合合而生果也没有过失啊，没有过失。实际上这样一种观点呢，他们对方就提出这个问题，和前面我们在破他身的时候对方提出来的所谓的特殊他性差不多啊，特殊他性有一个差不多的。他就是说是不是他性就绝对能够一切生一切呢？啊，不一定。他就是普通的他性当然就是说是不能够产生的，不能够有因果，但是特殊的他性啊就可以生，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在后面就基本上没有破这个观点，他只是对方提出来了。但是因为我们前面呢对这个问题啊也是有观察的，有观察，而且现在我们讲的是有自信的法， 对方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一种现象，我们再再的讲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磁铁，你和你的这个锁吸啊，锁吸的铁屑之间呢不接触，但是呢可以发生作用，而且呢超出了范围之外的东西不吸，这个方面是一种缘起啊，这种缘起，这种缘起的案例也必须是无自信，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合合是自信持有的不合合，如果是自信持有的不合合，在这个上面你可以发根据相同的因啊，根据相同的理论，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虽然这样讲了，如果你不抛弃自己所谓的自信持有的观点的话，仍然讲不过去的。中观中要对你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如果是自信有的话，你就不能说这个可以那个不行啊，一个特殊的普通的这个就根本没办法安立了，因为它是自信持有的法。自信持有法就是一种这个不是假立的，前面的一种习题的问题啊，或者眼根见色法不合合，但是呢就是超出范围之外的不能见，范围之内能见，这个也是一种缘起。缘起的话真正归根结底讲下去的时候绝对是无自信，假立的法，假立的法，无自信的法，所以眼根它有它的这个能力，它有它的缘起，这个方面的话你的范围之内可以见，范围之外不能见，但是如果你说是实有的，那这个方面就绝对那个故事没办法跑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虽然不破的话，实际上还是对方所讲的这个问题还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一种回辩的理论呢啊，这个是第二个科判。下面是第三个科判，无中无比立破而立破之论。他就是说你的这个宗派啊，宗观宗自诩自己是无有宗义的，不承许没有自宗的，没有自宗啊，就是没有道理，那么就可以去立破其他的宗派，这个叫做谤法人破法人了。宋德让讲如是无中破法人，那么就是说是破法人就是毁坏这个佛法或者毁坏法义的人就叫破法人。那么什么才是破法人呢？他就觉得第一个啊自己没有宗，第二个呢唯一的破别人。你看这两个观点你的宗观宗全啊都已经占全了，占全第一个你自己是说你自己没有宗的啊，就是空性没有宗的，第二个呢你是老是破别人啊，就是老是破别人，所以说你就是破法人。破法人的条件就是这个自己没有宗派去屡屡去对别人的观点去做观察等等等等，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破法人，就是说你的这个宗观宗呢是自己没有自宗，屡屡去破别人的宗派，这个方面呢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啊，也会这样过失的。那么有些前面很早以前我看到过一个人呢，他就是他也看过宗观宗和这个唯识宗的辩论。他就说是唯识宗啊，他如果是要从正面的案例有点困难，因为他就是看到了这个入宗论当中啊，就是说玉成都是怎么样对他的这个唯识的这些自证与他去观察的。他就如果要从反面去破的话，这个还好一点。比如说中观宗，他中观宗你看他也不自己不立，他就哇给别人破。那么唯识宗他要从正面去立呢，有点困难。但实际上我们从学完之后啊，你的这个宗派如果真正的正确的，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不会有任何过失的。然后如果你的自己的过你的宗派不是究竟了义的啊，你不管是从正面也好反面也好，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都会有过失啊，都会有过失。所以中观宗是不是无宗而破一切无宗而破一切法呢？实际上就是说是无理而谤一切不是无理而谤一切法，就是说如是无宗破法人。对方观点说你自己没有丝毫的宗义，但是呢就是专门做一个事情，就是给别人就破掉别人的观点，你就是破法的人啊，就是破法的人，拜佛的人。实际上中观宗他并不是这样的，中观宗的这个含义呢，他就是说不是说专门去找别人的过失啊，去这个找，在事件当中也有这样一种问题啊，叫专门狡辩的，自己呢什么都不承认，然后你说一个他给你观察什么过失，有这样的。但中观宗是不是专门搞这个的？根本不是。实际上呢就是中观宗他就是说是为什么自己没有任何的承认呢？因为法相实相当中没有任何可以承认的，分别心你要承认什么法都不是实相，但是呢众生有这样或那样的执着，所以说哦，说中观宗就是说你的这个宗派有这样的过失那个过失，实际上就是让对方把所有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啊，把所有不符合实相的观点全部打破，打破之后呢，然后他自己可以真正的慢慢自己的心无所缘的缘故就可以契合于实相了。中观宗的用意是非常深刻的，很深刻，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不了知这个意思的话，就非常容易就像对方这个地方所讲的一样，无是无宗破法人。但是如果真正我们去好好的学习的中观宗的宗派啊，或他的这样一种宗旨之后呢，实际上就是除了中观宗的这些论师的悲心这么强烈之外，其他的还没有这样表现出来，任何的事全部给你打破，让你呢就是说无所执着的方式而去为实相，这方面就是一种完全是去把众生的执着啊 这样束缚啊，一层一层的解开的，像他通过各种阵列打破了这种执着的一种最殊胜了义的宗派，就是这个中观宗的这个宗义啊，就是这个宗义，这个就是就说是出访难。下面要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就是讲到了这个比达对于他的这个访难的回答。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接触等达啊，对于他是不是能破所破，是不是接触这个回答。第二呢是明啊，就是说是于达上述已弃了啊，就是说已经打起了，就是说是其余的回答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啊，或者前面在讲法无空性的时候都已经完全回答过了，所以说没有再做详尽的回答的意思。两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到了接触等的回答，分了两个。第一呢是讲到了这个略述自中无过，第二是于彼以理广说。首先是讲第一个呢，略述自中无过，宋词当中讲到前说人破与所破，为何不合诸过失？谁定有终乃有过，我无此终故事。那么前面所讲到的人破所破和不合合的种种过失的话，谁定有终？如果是哪一个谁的宗派一定肯定有一个宗，这个宗就是讲有自信宗啊，有自信的这样一种立宗的话，他就会有这个过失。我无此宗，因为我中观宗呢没有承许有自信的宗义的缘故呢，绝对没有过失啊，没有过失。因为前面的这个所谓的人破和合所破，合合还是不合合呢？这个前面呢，我们就是说是再讲过的。如果是实有的法，两个是实有的法，你才去安立合不合合。所以说为什么说谁定有宗乃有过呢？哪一个宗派你安立因和果人破所破，有一个自信的宗，你绝对没办法离开这个合合不合合的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我没有宗派，哎，我没有这样自信的宗，我承许人破和所破如梦如幻，人破所破如梦如幻，因和果如梦如幻，所以说呢我绝对不会有啊说人破所破合合的过失，人破所破不合合的过失，全部都不存在。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学中观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学中观的时候根本没办法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我们给别人破的时候，哎，别人就有过失，别人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过失呢？就是没有抓住，刚学的时候没有抓住这个里面的要点，就是说实有自信的宗派，两个都是有自信的法，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才有基础去观察合不合合，接触不接触。至于就是如梦如幻的宗派啊，如梦如幻的宗派它是本来就是假立的，本来就是无自性假立的，所以说对于假立的法是不需要，没有必要去安立合不合合的，合合也不对，不合也不对，它只是一种缘起，缘起合合之后呢，啊，就是它就会有这个显现。如果缘起不具备，它没有这个显现。所以下面这个广说当中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详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略说啊，略说自动不过的。所以我没有这样自性中的缘故，绝对没有前面所讲的合合不合合的过失。这个方面就这样。那么在智识当中也引用了这个《般若经》当中啊，就是说这个舍利子尊者须菩提对话的这个问题啊，那就是说你得到无生法是这个无生德呢，和就是说是这个有生德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都不是。实际上上师书当中讲这个人得所得，二者之间合不合合，都不是。那么那是什么呢？这个人得所得它是如梦如幻，你不观察的时候有，你一观察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为什么把那个教义引在这个位置啊，观察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因为此书我们讲人破所破，你合不合合，实际上它是佛经当中引用，你人得所得，你是合合得还是不合合得的，都没有这样一种。真正观察的时候根本不可得，不观察的时候有它的缘起合合之后，缘起显现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有一种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正悟的形象显现。这个方面呢是完全无自信，圣意当中没有自信，天地当中有它的一种作用和影像，就是这样安立的。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